大家早晨好，我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问你的安。我们已经听说关于 David 长老从长执会退休的事，我也想提到一个故事。大概在12年前，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当我在2008年4月到阿德莱德来的时候，许多人热情地招待我们。 David 长老和他的家人，他们带我们excuse me， 他们家人非常热心，带我们四处的游览。他带我们去许多地方，包括动物园。我的孩子那时候还小，他们因为看到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动物，感到非常的惊奇。我们来了几周之后又回新加坡了，我们就回新加坡了。几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一个包裹，是一个 wombat 的玩偶。因为 wombat 是澳洲特有的动物，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并没有见过，他们看我们在动物园看见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因此给我们寄了一个，我为之纪念的这件事情。今天早晨的讲道内容是关于罗马书，题目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讲到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传福音。在我开始之前，我想介绍有关罗马书。马丁路德写过一段关于罗马书的话，他说马丁路德说罗马书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经文之一。我越是读这个经文，我越是惊奇于圣经中关于福音的真理。还有人说罗马书是使徒保罗还有人评价马丁路德有关罗马书的注释，说这是对马丁路德影响最深的一本书。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于第二位亚当，即是耶稣基督。有许多人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包括约翰加尔文和许多新教改革时的重要人物。我将在这个主日跟下个主日给你们讲到，我将讲罗马书的两部分，将这本书大概的以两个讲道讲一下。罗马书的前11章是关于福音保罗在罗马书1到11章中解释福音的意义。实际上罗马书1到11章可以今天讲到的题目来总结，即是义人必因信得救，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经文 实际上是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为义人因信得生。还有剩下的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六章，罗马书，保罗解释了我们如何活出福音，即是这本书的应用，实际应用部分，即是保罗解释我们如何活出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的关于福音的意义，即是义人因信得生，主要是主要是集中在一章十四到十八节。若是神的旨意，我们下一个星期继续讲我们如何活出福音。其实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第一篇信息是关于罗马书中解释福音的意义，下一个星期是第二篇信息，关于我们如何活出福音。来回答我们今天早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以保罗为例子。第一个，保罗有传福音的负担。我想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负担去传福音。第二是保罗传福音的勇气。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勇气和去向所有人传福音。第三是罗马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福音为耻。通过这三点，保罗解释福音是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向所有人传福音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来说保罗传福音的负担。你注意到第十四节，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不是说保罗欠他们的钱，或者他的信用卡已经都给用尽了。他说他欠他们的债，指的是他有义务传福音，与他们分享福音的信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如何欠他们的债呢？你可以两种方式欠债，一种是我之前说的，你欠钱，向人欠钱，你要还钱。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人把钱给你了，你要再把这钱给别人。所以你是管理钱的人，不是要留给自己用的。所以保罗欠的债是后者，他是做福音的管家，要把福音与别人一起分享，因此他说他欠了福音的债。因此他说他都欠他们的债。然后我们接着问他欠了谁的债呢？第十四节后半段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出名人、愚拙人，这里都指什么人呢？有些人认为出名人也指希利尼人，即是希腊人，化外人也是愚拙人。所以真的说来，这里是有两组人。 庶民人也指西里尼人，化外人也是指愚拙人。在保罗的时代，全世界都被古希腊化了。表面上来看是罗马人统治的世界，但希腊文化，即使罗马之前的帝国，希腊文化仍然统治人们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仍然如此。那我们想一想，例如我们今天如此重视的民族是希腊人的发明。还有我们所学到大多数的哲学以及许多的艺术、建筑设计，这些都是希腊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因此你能理解为什么在保罗时代不讲希腊话的人被称为是没有文化或话外人。Barbaric、这句英文在翻译为话外人。这个词是这个英文词是从人们第一次听到话外人说话时的巴巴声翻译过来的。听起来当你听不懂这个外语的时候，听起来就像巴巴的这个声音。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小视频，说一个人可以说16种不同的语言，除了英语以外，他会说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其他好几种语言。他是如此有语言天赋。但是当我听到俄语或德语这样的外语时，对我来说听起来就像巴巴的声音。或者是你们中间第一次听到人讲普通话的时候，你也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奇怪。这就是英文中话外人 barbaric 一词的由来。这是从语言他们对语言无法理解的一种直接的音译。在罗马世界中只有两种人，希腊人和话外人，或庶民人或愚拙人。如果你不会讲希腊话，你不是希腊文化的人，你就是话外人。对犹太人而言，犹太人看人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这就是犹太人眼里的两种世上的两种人。对于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也只有两种人，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文化和民族背景，而是得救和没有得救的人。因此无论你是怎样的肤色，怎样的颜色都不重要，如果你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人以民族种族来区分。还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债务要偿还，就是福音的债，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欠那些还未听福音人的债，我们有义务向人传福音。 A.P. Simpson 一个写写赞美诗的作者，他说我们被呼召要传福音给所有人，无论何时何地。因此我们首先了解到保罗有向所有人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要看人为得救和不得救的，我们并且要向没有得救的人传福音。保罗还有勇气向所有人传福音，第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情愿一词表示他十分愿意。他情愿，他十分的愿意，他渴望通过传福音来偿还所欠的，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勇气。无论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身边的人，你都有这样的愿意和渴望来与他们分享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福音是什么呢？你传福音，将福音的信息传对了吗？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基本上关于两件事，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住，福音是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是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福音关于基督的位格，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个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子，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他并且他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这就是基督的位格。他不是天使，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三位一体中的圣子。福音也是关于基督的工作，他为人所做的，他来这世上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不止如此，他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他的死和救赎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所有相信的人。所以福音是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我想对基督的工作进一步的解释，特别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该怎么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至关重要的是要说明他为谁而死，以及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我们要记得基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一次献上，永远他为世人的罪一次献上。基督为世界，为世人的罪而死，而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罪就像无法达到神的圣洁标准，你就想象一个射箭手， 他在努力的射中目标，但是他一直射不中，这就是罪。我们无法达到神的圣洁标准。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神的圣洁标准，这就是罪的意思。每一次每一回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当提到这一点。但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罪一词几乎是一个非常消极不好的词，我们不想提及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们只想提说神爱你，你要相信主耶稣，这是对的。因为圣经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我们也当提到罪，因为这是重点。如果我们在分享福音时没有提到罪和罪的后果，人家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需要救主来拯救他们罪和永远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若罪人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只能去到地狱。让我问你一些问题，我想你大概已经听过这些问题了。我不是想要冒犯任何人，我只是我想要再一次提醒你关于我们的本性。你撒过谎吗？是的，我们都撒过谎。你犯过奸淫吗？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因此这也是肯定有的。你偷过任何东西吗？无论是从你的家人还是各个任何人任何地方那里。杀人呢？耶稣说虽然我们没有大部分都没有杀过人，但是耶稣说往你心里恨恶过任何人的，你就是犯杀人的罪了。因此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圣经上说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有一天必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所有人所应得的都是永远的刑罚。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若是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所有人应得的都是永远的刑罚。因为神是圣洁公义，他必须要施行公义。我们所有人都要去的，若没有基督就是地狱，在永远的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是有任何欢喜的地方。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告诉他们这样的真理，但并不是因此为乐，而是要向他们阐明他们需要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罪和永远的刑罚。基督不仅为你的罪而死，并且在第三天又复活了，因此有一天你又有复活的盼望，这是福音。这也是保罗情愿向所有人传福音的原因。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意愿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我们学到保罗如何有向所有人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也应该如此。其次，保罗有勇气向所有人传福音，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勇气。最后，我们来看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为福音感到羞耻，这正是阻拦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为福音感到羞耻，我们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愚昧的，是愚蠢的，是未受过教育，甚至是有迷信。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星期天常到我们的教会，只为了要食物。我们都尽量满足他的需要。有一天，我的妻子邀请他来参加敬拜。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吗？他说教会很蠢。我没有因此感到冒犯，但是我们看到世人对教会的印象。他说我们教会很愚蠢，教会说你所讲的信息也很愚昧。我并不感到惊讶。许多著名的无神论者也认为基督教和基督的福音是愚昧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自称为世界的罪而死并又重生的人。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合逻辑。曾经有一次，我试图向穆斯林传福音，我跟他分享我们所相信的，但他回答我说，你们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合逻辑，因为你们基督徒相信有三个神，但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他说了三个神指的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我试图解释三位一体的教义，却受到他的讥笑和嘲弄。他们心里刚硬，无法相信和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刚才说福音是关于基督的位格，这是真的。因此当我们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耻。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福音是关于基督耶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因此当我们为福音感到羞耻时，我们不仅为福音的信息感到羞耻，我们还为基督为耻。无论是世界上怎样看待福音的信息，我们都要去传福音，并永远不要以福音为耻。从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列出了四个理由，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福音的源头，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呢？福音是从神而来，因为这里说是基督的福音，因此福音是从基督而来。 因此他不以福音为耻，因此我们也不应当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原因是福音的本质。第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换句话说，福音改变人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命都被福音所改变。我们也听过无数那些关于福音的力量而生命得以改变的人的见证。许多人因着生命得改变，将自己献给主，专职服侍。其中有些人现在是牧师、宣教士或传教士。他们曾经有些是吸毒的，是喝酒的，是小偷，甚至是犯罪的。但现在他们因信主得福音的力量，得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将自己献给主，现在是专职服侍。你也听说过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人的生命得改变的故事，像扫罗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还有撒该曾经是自私的税吏，和在行淫时被抓的女人。耶稣赦免了他，说去，不要再犯罪。还有那个在井边生活不检点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向他传福音，他的生命也得以改变。圣经中有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这是第二个原因，是福音的本质，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第三个原因是福音的范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不应该把福音只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要记着神的大使命，因为福音的范畴是给所有人。如果你以福音为耻，你福音的范围就很小。而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这意味着宗教人士，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犹太人都极为宗教化。但大部分犹太人今天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极为有宗教信仰的，他们不需要外邦人向他传福音，但他们也确实需要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在网上看到个视频，在现代耶路撒冷有一个街头传教士在传教，无论老少都嘲笑他，对他大喊，甚至有人向他吐口水，甚至有一个人出来说，你是在错误的人群中传教，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道德和守法的公民，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你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基督，他们已经够敬虔了。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先，这也是耶稣时代犹太人对耶稣所说的。但是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即是福音是给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也是 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因为福音的范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即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最后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福音的反响。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义的义的意思是正直，即是行为言行举止都正当。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她把孩子带到教会。最近这对夫妻有一段谈话，不信主的丈夫对妻子说，在孩子八岁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他选择的给他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教会，我们不可以给他们洗脑。这就是世人的想法，他们凭自己的心意行事。然后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这个词字面含义是凡事都行得正当，进一步说，义人即是神神圣的标，义人就是行在神的神圣标准里。然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被造是为了荣耀神，然而因为罪，我们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被造是为荣耀神，然而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这即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意思。唯有神是义的，我们都是不义，罪是要受刑罚，没有人愿意喜欢受刑罚。然而神是公义的，断不可以有罪为无罪。然而他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死为了付我们罪的工价。这就是福音的信息。让我们来接着看福音的反响。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也是圣经里最伟大的经文之一，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带领新教改革的人之一。他本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修道士，在他早期生活中努力通过做对的事来讨神喜悦，但他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完全讨神喜悦，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这节经文，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中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使他得释放，从而引发了新教改革。义人必因信得生意味着我们只能靠恩典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得救，不是靠行为，没有别的方法，唯有从信心得救。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还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这里说了一个事实令人震惊，因为神这里说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里总结了神的人的罪和神的愤怒。 Jonathan Edwards 讲过一篇很著名的讲道，讲那落在圣洁神手里的罪人，对人的罪神感到愤怒。这可能听起来不怎么令人舒服，但你若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说到罪和罪的代价，那就不是全福音的信息了。并且人不断抗拒神所启示的真理，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对人的罪感到愤怒，特别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如果读罗马书一章其他的内容，讲到神在造物中显明他自己，他是神，但人却宁愿敬拜被造物，无论是天上的物还是地上的。神的创造是为了彰显神，然而人却说没有神，反去敬拜被造之物。如果我们继续读罗马书一章，我们看到人怎样的拜偶像，接着这罪恶化成各样的不义和罪恶，甚至是人放纵可耻的情欲。这就是人如何阻挡神。先是敬拜被造之物，其敬拜受造物，即是不敬拜那造物的主。这是神的为什么愤怒。这些信息可能会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难道神不是神是不是慈爱的，不是良善的，不是令人感到舒服的吗？然而福音的全部信息是要人认识自己的罪和对基督和他们需要救主。有些人大概会问，为什么基督必须为人而死呢？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而死呢？这听起来是如此的野蛮，如此的残酷。一个有爱的心的神为什么不能赦免所有人呢？简单的说，神不仅是一个有爱心的神，他还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神的这两个特质都是不可忽视的。他不仅是有爱心的神，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因此当人犯罪，罪必须受到处置，但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我们想象一下，我在这里讲到路上收到一张超速罚单，我们就打个比方说，我警察拦住了我，给我开了5000元的罚单，我还需要在一周后出庭，一周后我要出现在法庭上。我和法官沟通以后，法官知道我是牧师，但我仍然需要交罚款，不然就要去监狱。一个好法官知道罚单就是要 惩罚就是要付出代价。然而这个法官知道我无法支付这样的盘项，他从他的椅子上下来，伸进口袋里拿出钱包，带我支付了罚单。这就将整件事情的改变了。他仍然 是一个充满爱心、同情心和仁慈的法官，他也是一个正义的法官，因为罪必须得处置。现在我们来想象基督是那一位审判官，他为救我们，他从天上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在世上带我们，在世上带我们，代替我们受了刑罚。神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而死，为我们代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这被称为替代刑罚。通过这一举动，神的愤怒，神对人的愤怒得以平息和挽回，因此我们与神和好。今天从这一段伟大的经文里，我们学到保罗有向所有人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也应该如此。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你也像保罗一样欠了福音的债。无论是什么人，在基督徒眼里只有得救和未得救的人。第二是我们学到保罗有勇气向人传福音，我们也应当如此。因为你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你要有这样传福音的勇气和热心。第三，我们学到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也应该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从神而来，它改变人的生命，它给 是给所有人的福音，也可以通过信心得着。这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原因，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勇气负担。愿我们大家对福音的意义有更好的了解，并勇气和负担向所有人传福音。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不要以基督耶稣的福音为耻。若神愿意，我们下一个星期继续来讲我们如何活出福音。我们重点讲罗马书12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